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7回。这时候，韩立所画的巨猿，同样的用耐人寻味的目光打量着这位污垢老祖，并在片刻过后，嗡嗡的开口的。虽然我不知道贵伉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也能大概的猜到一些。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还打算动手吗？
当然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现在这副样子，天顶真人功法对我根本就没有独到的用处。况且，道友到现在为止，连一半的实力都没有拿出来吧。本老祖自然不会做真的惹怒道友的。好了，我还有事情，老夫就先走一步了。
污垢老祖淡淡的回了两句，旁边青色人影往其身上一扑，立刻就融入到他的身躯中，不见了踪迹。接着袖子一抖，体表霞光一卷，化为一道惊鸿破空而走，只不过是几个闪动过后，就消失在了天边尽头。韩立有一丝意外，他没有料到这位污垢老祖竟然走得这么干脆，当然不会出手拦截。另一边，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韩立心中一动，回身一望，只见远处血色卧海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已经一卷散开，重新流露出了里面繁盛金身和九木血蝉呐。二者相隔是百丈之远，遥遥相对。但一个呢，身上金光暗淡，少了一头两臂；另一个则是浑身遍体鳞伤，血目当中呢，只有五只还能一睁而开，其全都在狂流鲜血不止。二者完全是一副两败俱伤的样子呀。至于说其他两处战团处，倒还是雷鸣爆裂之声不断，还一副打得热火朝天的模样。韩立心中一笑，所化巨猿身形一动，就要直奔九木血蝉那边而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九木血蝉却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
韩兄，不用打了，此次争斗我三人已经输了，绝不会再纠缠道友和你的同伴了。
话音刚落，九木血蝉身上再次冒出了一股股的血雾，身上所有的伤痕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痊愈起来。此血蝉接着体表霞光一卷，再就地一滚，就恢复了人形。韩烈略一沉吟过后，所化的巨猿也一声低吼，飞快地缩小了起来，并在金光中也恢复了原形。其他两处战团中人呐，自然也把这一切全都看到了眼中。清廷道人和万花夫人纵然满心的不愿意，也只能无奈的收了神通和宝物，主动的退出了战团之外，而且顿光一闪，脸色异常难看的出现在了萧明的身旁处。
小秀，我们真就这样算了吗？
万花夫人满脸不甘地问了一句。
不这样算了还能怎样啊，污垢老祖和花溪仙子都已经不在了，凭我们三个根本连一丝取胜的可能都没有啊。
萧明缓缓地说道。一旁的清平道人脸上阴晴不定变化着，可最终呢也没说出什么。
韩道友，这次我等认栽了，我三人也无颜继续留在这儿了，就此告辞。
萧明冲韩立一抱拳，体表霞光微微一闪，似乎啊就打算这样带着清平道人和万花夫人飞遁而走。
萧兄想打就打，想走就走，也未免太看不起在下了吧。
韩立却忽然一声冷笑，这个时候黄金巨蟹和冰魄也已经收了功法，同样飞到了韩立身边。 其中冰魄呢满脸惊喜之色，黄金巨蟹体表银狐一闪，就此化为了一名年轻的道人。
哦，韩兄，这话的意思是？
萧明身形一凝，瞳孔闪动。
萧兄莫非是明知故问吗？不打算给在下一个交代吗？
韩立淡淡的反问了一句。
哎，也罢，韩兄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那这有三颗阴血晶，就当做赔礼之物吧。
萧明叹了一口气，袖子一抖，蓦然一个玉盒冲着韩立激射而来。韩立单手虚空一抓，就把这玉盒射到了手中。他用神念往里边一扫，流露出了一丝满之色，灵光一闪，玉盒就此在韩立的手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这个时候，萧明再次冲着韩立一拱手，就化为了一团血光腾空而走。清平道人和万花夫人遁光一起，也二话不说是紧随而去。虽然说没有办法得到天顶真人的衣钵重宝，但现在离天顶宫关闭呢还有一些时间，抓紧一些的话还能够从其他的区域得到一些好处。萧明三个人自然不肯再耽搁了。 多谢韩兄大恩，要不是道友再次出手相助，妾身恐怕还真的要落了个魂飞魄散的下场呢。
冰魄长吐了一口气，冲着韩立深施一礼，话中呢再也没有任何掩饰的满是感激之意。
冰魄道友，你不用太客气了，就算不说你我之间的渊源，哪怕看在同属人族大成份上，我也一定会保你安然无恙。
韩立摆了摆手。至于谢道人呢，则神色木然的一语不发。于是韩立和冰魄再说了几句，三者遁光一起，也向某个方向激射而去。
数个时辰过后，中枢之地外的某处虚空中，波动一起，一座光阵凭空显现而出。韩立、冰魄等三人一下子无声的显现而来，三个人四下打量了几眼，冰魄脸上的神色却为之一动。
我好像感应到了血灵的大概位置了，我立刻施法，借用禁制之力送我们过去吧。
韩立闻言自然不会反对，于是冰魄当即一翻手掌，手中顿时多出了一块阵盘，手指飞快的往其中点指起来。片刻的功夫过后，此女将阵盘往空中一抛，顿时又幻化成了一座光蒙蒙的法阵。三人一闪，再次踏入其中，光阵嗡嗡之声一响，三者身影就此消失不见。数个时辰后，正在一座阁楼当中，将十几件法器从一个淡黄的木架上一射起，袖中的血魄忽然脸色一变，竟对剩下的两三件再也不理会，反而呢单手一掐诀，体表顿光一起，就化为了一道惊鸿，从阁楼当中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无声的停在了高空某处。几乎在同一时间，附近虚空中淡淡波动一起，一个光阵凭空涌现而出，韩立等人从中大步走了出来。
你终于出来了！
血魄目中奇光闪动，望着韩立旁边和自己容颜一般无二的女子，神色复杂。这些年也实在是辛苦你了，也亏你能找来了韩兄，否则的话，你我恐怕根本就再也无相见之日啊。冰魄盯着眼前的血灵化身，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笑意。
终于出来了，不过这里好像还是在万月山脉之中吧。
刚刚从光阵中走出来的韩立也打量了四周景色一眼，
是啊，我看好像还是在万月山脉当中。
韩兄，
我施法控制传送的时候，已经尽最大力量将我们传送到最远之处，就算说还在万远山脉当中，向来还是应该身处边缘之地。冰魄同样的也打量了一下四周，难掩脸上的一丝兴奋的表情啊。任谁被困住了这么多年，终于得以重见天日，恐怕心情都会这样异常的激动的。到了这里，其他人就算发现不对，想来也赶之不及。我这就将周果儿他们召唤过来，冰魄道友以后有什么打算？是准备马上动身就返回族中吗？韩立点了点头，又冲此女神色一怔。小妹才进阶大成成功，必须好好的巩固一下境界，和顺便呢将新得的几件重宝炼化才行，所以准备先在附近找一处隐秘之处，好好的修炼几年，再返回族中。冰魄不加思索的回答，似乎对这个问题早就有所考虑。
好啊，倒要这样想也好，不过萧明他们既然知道你得到了天顶真人的衣钵，想必呢此事会很快的传播开去，冰魄道友我看还是要多加小心的。
韩立点了点头，颇为赞同对方的主意，只是略加提醒了一下。韩兄放心，小妹总算也是一名大成存在，就算说遇到什么强敌，只要不是身处绝境，总有自保之力。冰魄嫣然一笑，
呵呵，好啊，冰魄道友有此自信，那自然是最好了。韩某要在雪天继续滞留一段时间，说不定呢还会去雷霆大陆一趟，你我以后再见可能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了，道友请多多保重。
韩立笑了笑，冲此女拱了拱手。冰魄呢急忙还礼，也说了几句保重的话语，终于正式告辞后，化为一道金光是破空离开了。韩立一等此女遁光消失在天际尽头，当即单手虚空一抓，一张淡银色的符箓一闪出现在手心中，手指一夹，在迎风一晃，顿时符箓就化为了一道青烟，消失在虚空中。此后呢，韩立遁光一起就此落在了下方某座山头上，并闭目盘膝坐在某棵参天大树下，静静等候着朱果儿等人的到来。足足半日之久后，天边灵光一闪，一艘三角飞车激射而来，上面呢赫然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正是朱果儿和花石老祖。韩立双目重新一睁而开后，面带一丝笑容的从树下站了起来。没过多久，血骨门就传出了万月山脉一战当中，血和五子所化傀儡全都被灭，而修炼血神之术的神秘修炼者也被击毙的消息了。但天阙、地梦两名大成在此战中身负重伤，甚至呢连一同带去的门下弟子也只有小半才得以返回，而那位在血天赫赫有名的阵法宗师凤姓男子更是呢直接在此战中陨落而亡了。与此同时，攸关天顶真人传承非名异族大陆女子大成期得到的传闻也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引起了不少有心人的蠢蠢欲动。可奇怪的是，有关韩立的传闻呢却是丝毫都没有，仿佛从来都没有这样一个人在万月山脉中出现过。一年半之后，齐云山脉的某个秘密至极的山谷上方，两名服饰各异的血天大成正满脸惊怒地看着对面一名有些瘦弱的白皙青年。只见这青年呢一身黑袍，双目细长，给人一种诡异至极的空灵之感。但是让人恐怖的是，青年一只手掌中赫然就抓着一个发髻披散的头颅，足下
有一条一眼无法望到尽头的咕嘟咕嘟流淌的血河。头颅面孔呢是清秀儒雅，可异常的苍白，脸上仍然还残留着被斩下时的不能置信的表情。而血河足有三四十丈之宽，河水看似粘稠无比，但却并没有任何血腥的气息，反而呢有一种近似檀香的气息传出，让人一闻之后不由自主的是精神一振。在黑袍青年足下的附近，数件明显属于同一个人的残尸静静的漂浮在那里。黑袍青年一对小腿踩进河水中半截之多，身形呢却宛如身处实地一般平稳无比，并且用一种近乎讥讽的目光看着眼前两名灵界最顶级的大成存在。
你对我们动了什么手脚？修为怎么会忽然下降了近半之多？否则炎玉真人绝不可能这般的被斩杀掉还未知。你可知道烟雨真人是商盟的长老之一，商盟嘛又是整个灵界最大的势力之一，你杀害了商盟核心成员，纵然神通了得，以后在灵界也绝难有你立足之地。
那两名大城中一名身材异常魁梧的紫甲大汉似乎终于克服了心中的恐惧，蓦然大声地冲黑包青年低吼道：
哼，商盟，商盟是什么东西啊？如果真是自寻死路的找上门来，我自然会送他们上路，让他们和你们一样成为血河的一部分。至于说你们修为被压制，却和我无关，而是万灵血洗刚刚血祭完，他的气息还没有办法收敛自如，你们被震慑了还不自知而已。
黑袍青年嘿嘿一笑，轻描淡写：
胡说，什么宝物能单凭气息就能震慑住我等？就连玄天灵宝也绝对没有办法做到此等事情。
大汉厉声喝道，一副根本不信的模样。
哎呀，区区井底之蛙又能知道一些什么呀？玄天灵宝纵然厉害无比，但也要看是从何等界面中诞生的玄天之物吧。像你们这等小界面的玄天灵宝，哎呦，那能有多大的威能啊？真正大界诞生的玄天之宝的可怕，根本不是你们这等蝼蚁存在可以想象吧。
黑袍青年呢一副冷嘲热讽的样子，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
哼，阁下的口气倒还真是大得出奇呀、啊、我还真没有听说过什么大界之说，更没有听谁说灵界是小界面。那阁下看来不是灵界之人了，而是从其他界面来的界外之人。就算如此，阁下难道真以为单凭一人就可以力敌整界之力吗？在我们灵界能肆意妄为屠杀大量生灵的进行血祭了吧？
大汉先是一愣，可马上想起了什么，脸上怒容再次一现的喝问道：
将整界生灵全部屠戮掉自然是不很可能的事情，但若是此界其他大城都是你们三个这样的水准，只要多花费一些时间，我看全都杀掉呵呵呵也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吧。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8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8回。黑袍青年听到了大汉的喝问之声，非但说没有动怒，反而十分认真的回答道：
将整界生灵全部屠戮掉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若是此界其他大城都是你们三个这样的水准，只要多花费一些时间全都杀掉
也不是多难的事情。
这个回答自然让魁梧的大汉脸色异常的难看。就在这个时候，旁边另外一名始终都没有说话的大臣，一个浑身遍布蛇纹、两眼瞳孔细长的老者，突然就地一滚，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头背生四翅的碧绿巨蛇。只见此巨蛇四翅使劲的一扇，就化为了一道绿丝激射而走。他只不过是一个闪动，就瞬移般的出现在了千余丈外，眼看再一个闪动就要就此逃之夭夭。愚蠢，在我万灵血洗威能笼罩之下，又怎么可能让一名区区大成真的跑掉？
朕！
黑袍青年扫了一眼飞蛇逃走的方向，口中当即一个朕字出口。刹那之间，碧绿飞蛇上空突然血光一现，一颗小山一般大小的喜印虚影轰隆隆一现而出，并看似徐缓的一落而下。下方四翅飞蛇在巨大的喜印虚影刚一现出的瞬间，却不知道为什么身躯一颤，就此呆在原地不动一下，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巨大喜印虚影一声轰鸣压在了身躯上。飞蛇在喜印威能极深的瞬间，当即一声凄厉的惨叫，飞蛇身躯连同里面老者元婴一下子化为了点点灵光，溃散而灭。喜印上一抹血光一抹而下之后，这些灵光呢全都被凭空射入到了喜印的虚影中。原本有些模糊的喜印在体表血红光霞闪动过后，竟渐渐的清晰凝实了几分。但下一刻嗡鸣之声一响，喜印虚影就此一闪没入虚空不见。目睹和自己修为差不多的同伴几乎转瞬之间就被杀了，魁梧大汉纵然说经历了无数风雨，心性更是一向坚毅无比，也不禁流露出了一丝绝望之色。对方实力原本就深不可测，现在自己修为呢又被硬生生的压制了如此之多，更是丝毫的胜机都没有。但纵然说如此吧，他自然也绝对没有束手待毙的道理，只能是亡命一搏。眼瞅着黑袍青年的目光还没有从远处收回的瞬间，大汉忽然一声巨吼，背后青光一闪，忽然一个龙首马身的巨大法相现身而出。此法相在刚一现身的同时，龙首大口一张，雷鸣之声大起，无数颗青色雷球从口中狂涌而出。同一时间，大汉双袖一抖，十几件各式各样的宝物也从袖中一飞而出，刚一飞出的瞬间同时爆裂而开，一时之间十几颗骄阳一般的巨大的光球直奔黑袍青年，气势汹汹的一滚而去，仿佛微不可挡啊。而大汉自身呢却是身躯一扭，肉身竟然化为了血雾，是爆裂而开，直接现出了里面深藏的大成元婴。此元婴只是深吸了一口气，四周血雾就刹那之间一缕不剩的被他吸入到了体内了。血光再一闪之后，大汉元婴就一下子透明一般的消散在空气中。面对密密麻麻的雷球和十几团一宝自爆所化的恐怖的骄阳，黑袍青年阴沉的一笑过后，竟丝毫躲闪之意都没有，反而倒被身后的一只手掌徐徐的往前一踏而出，轰隆隆一阵巨响啊！青年身躯前十丈处外，一层闪动着七色光芒的巨大的金币凭空闪现而出，雷球骄阳在呼啸声当中砸在了上面，顿时无数青湖弹射缭绕，十几团骄阳爆裂而开，化为了巨大力量的冲天而起，仿佛要将一切全都撕裂吞噬一般。在如此恐怖威能下，七色金币呢除了微微一闪过后就视若无睹的全都接了下来，根本未能波及到后面黑袍青年分毫。反而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天空是骤然一暗，一只近似透明的琉璃巨手竟然一下子撕裂虚空浮现而出。此擎天巨手通体是光滑晶莹，表面无数金色符文流转不定，五指一分，一抓而下过后，整个天空都为之一颤，被一股难言的力量笼罩其下。轰的一声，在数千丈外的某处波动一起，大汉元婴一个踉跄从虚空中闪现而出。原本已经逃到如此远地方的此元婴，在刚才啊一股突然出现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之下，竟被打断了瞬移的硬生生从虚空中推了出来。刚一现出身形的元婴满脸惊怒交加之色，还未来得及想再次施法击中虚空的时候，半空中大手就一个模糊过后，诡异的到了元婴头顶处，一根擎天巨柱一般的手指只是轻轻那么一点，噗的一声，元婴啊连哼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就直接爆裂而亡了，竟连这一指之力都没有办法承受分毫。巨手将元婴所化点点灵光直接一吸而入，就迎风一晃，嗖的一声消失不见。黑袍青年单手再一挥，身前金币凭空碎裂溃散而灭。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就此驾驭身下血河离开，反而一转身冲另一个方向看了两眼，淡淡的说了一句，这场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也该出来了呀？可那个方向静悄悄一片，丝毫异常都没有出现。哼，敬酒不吃吃罚酒。黑袍青年见此情形啊，双眉蓦然之间倒竖而起，他一根手指随之看似随意的一点而去，那边天空中红光一现，一道赤红电弧一劈而下，电光闪动之间呐，附近的虚空一阵波动荡漾。你早知道我们在这里，一个吃惊的声音顿时从看似空荡荡的虚空中传了出来，接着那里呢晶莹的寒光一闪，一男一女一前一后现身而出，两个人都是一身白衣，但其中男的脸庞两侧都明印着金银色的灵纹，容颜呢就有几分酷似寒烈，女的则貌美冷艳，肌肤雪白晶莹，给人一种奇冷无比的感觉。这两个人啊竟然正是六翼双弓所化的白袍男子和被其胁迫同行的冰凤。他们原本应该远在雷霆大陆之上，却不知道为什么也来到了血天。凭这点隐匿的神通还想瞒过我的耳目，你们也太小瞧我了吧。倒是你们两个有些意思，竟然都是拥有冰属性真灵变异血脉的灵物，就算在了仙界也算是少见了。也好，我今日心情不错，可以免你们一死，从今日起你二人就跟在我身边做我的灵奴吧。我此次下界身边正好缺少两个跑腿的。黑袍青年打量了两个人一眼，目中略微闪过了一丝诧异之色，但是口中呢却淡淡的一声吩咐。仙界灵奴？你是上界真仙？这不可能，从上古时候所有界面就和真仙界失去了联系，怎么可能还有真仙直接能够下界来呢？六翼双弓所化青年纵然心思极为阴沉，一听对方之言也不禁骇然的失声说出。冰凤听了这话也是玉容大变，满脸是惊疑不定的表情。哼，所有界面真正失去联系的只不过是你们这一片小小的界群而已，至于真仙界也并非不能重新沟通你们所在的界群，只是啊花费代价太大，那些家伙呢根本不愿意做这种
得不偿失的事情而已。
黑袍青年一声冷笑，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六位双公听了这些话，心中是暗自吃惊啊，再加上先前见过对方轻易的击杀了三名大成的惊人神通，倒是有大半相信对方的真仙身份了。不过要让他再次当对方类似灵兽的灵宠，哪怕是对方来头再大，也绝对是120个不会答应。我给你们实习的考虑时间，不答应的话，呵呵呵呵。
眼见六翼双弓面色阴晴不定，黑袍青年却嘿嘿一笑，说出了威胁之意。
不用实习，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回答，当你的灵奴，别白日做梦了。哪怕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三个响头，也根本不会有一丝可能性。
六翼双弓所化的青年闻言略沉吟过后，脸上忽然流露出了一丝讥讽的表情。
你说什么？你竟然敢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黑袍青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东西，脸上呢瞬间是青气遍布，同时一股直冲天地的煞气从身躯当中爆发而出，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开。附近虚空在这股煞气一卷过后，纷纷的扭曲模糊了，更有丝丝的白痕凭空涌现而出，似乎这一方空间都要直接撕碎了一般呢。六翼双弓见此呢，却二话不说的手臂一动，竟一拳重重的击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当即一团蓝色的精血连同一颗晶莹的圆珠一喷而出。此圆珠刚一飞出，立刻光霞一卷，竟然化为了一对晶莹的羽翅，一闪过后就立刻附在了他的背上。而与此同时呢，刘一双弓袖子一抖，一把将旁边的冰凤卷入其中，就地一滚，立刻就幻化出了雪白双弓的原型出来。只是他背上不光是三对翅翼了，还凭空多出了原先圆珠所化的第四对晶莹翅翼。雪白蜈蚣八尺一动，就松的一声化为了一道白线，从原地是激射而出，再一闪过后就在虚空消失不见，只留下了嗤嗤的破空之声，从极远处隐隐约约的传了过来。如此惊人的遁术，即使说黑袍青年也不禁是瞳孔一缩，但马上恢复如常。还是愚蠢，哼，真以为凭借这等遁术就能从我的手中逃脱掉吗？
还刚落，黑袍青年足下是血河倒卷，猛然往身上狂涌而来，
竟然几个呼吸间的功夫，一滴不剩，全没入体内。
刹那之间，一股几乎比先前还要强大数倍的气息一下子就在他的体内爆发而出。黑袍青年袖子一抖啊，就要催动某种秘术追下去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扑的一声传来，青年四周忽然无数紫金符文凭空显现而出，滴溜溜一转就幻化为了一条金灿灿的符锁，猛然往他的身上一扑而去。
黑袍青年呢脸色一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却站在了原地不躲不闪。一声晴空霹雳，他身上的一层紫金之光缭绕，身躯一颤之后，原本放出来的恐怖气息竟然一下子就此消散一空。同时呢，黑袍青年脸色再一白，张口喷出了一团淡银色的精血出来，体表紫金之光这才一个模糊溃散消失，然后他才抬起脸庞朝六翼双弓逃走的方向深深的看了一眼，淡淡自语了几句。虽然说只是一个小界面，但整界之力压制果然还不是我可以对抗的，不过即使只动用两三成法力和小半神通，区区两个下界灵物想从我的手中逃掉，那也是休想。反正血祭一次要相隔数月之久，趁此时间就和你们两个好好的玩上一把吧，
只希望这两个玩物逃命的本事不错，让我的心情多舒畅一段时日。
黑袍青年说到最后，声音陡然一冷，接着大袖一抖，足下浮现出了一朵七色祥云，向他一拖，破空跟了下去。他的遁速倒不算太快，似乎十分的从容。
两天后，一座无名小山的山腹当中，一座临时开辟的粗糙的洞府里，一男一女正面对面的闭目盘膝而坐，不是别人，正是化身白袍男子的六翼双弓和冰凤。过了好一会儿，六翼才睁开了眼睛，一张口呢，长吐了一团白茫茫的寒气出来。对面冰凤感应之下，也神色一动，同样的睁开了美目，打量了六翼眼之后，才神色有一丝复杂的问道：
你可恢复了先前消耗的真元了？先前等遁术即使一般大成，也不能轻易的施展出来，也亏得你不知道从何处得到那等异宝，竟能化作第四对灵翼，否则的话根本不可能从那个人的手中逃得性命。
我这些年深入蛮荒，那也不是白白度过的，也得过几次不小的机遇，想要我再为他人奴，就算是真仙也休想。至于真元，你不用担心什么，我体内啊还有刚刚吸纳的素阴星气，这点亏损很快的就能弥合如初。不过要是我能早些找到素阴一族的藏身之地，学得他们沟通星辰之力之法，并成就真身之躯，对方就算是真仙将士，也未必不能有一拼之力啊。
六翼哼了一声，目中寒光一闪，
行了吧，这也怨你运气不好，谁想到从上古时候一直在雷霆大陆栖息的素阴一族，会突然异想天开的整族迁移到了血天这边来呀、啊，要不是你费尽了心机一直追踪至此，现在呀、啊、恐怕还没有办法如愿以偿。哎，不过要以此为依仗去对抗一名真仙，我看还是有些白日做梦吧。
冰凤的脸色阴晴不定，这才冷声说道，
若是全盛时期的真仙，那自然是一丝希望都没有啊，但是凭借真仙之躯直接降临的话，受界面之力压制，他一身的实力才能发挥十之三四就算不错了，顶多呢也就和一名厉害一些的真灵差不多。我为什么应付不了啊？只要再给我数百年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我就……
不好，他竟然又追了上来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9回。